我们今天开始以赛亚书第二章，整本以赛亚书它的一个信息的中心就是耶和华的审判与救赎，耶和华的审判与救赎，所以以赛亚的信息就围绕了这么一个中心，就是耶和华的审判与救赎。第二章的第一节，这一节就是一个题目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从这个第二章一直到十二章，这是一个段落。第二章到十二章，整个这几章圣经的一个标题就是论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末世，就先知的信息中心是面对的犹大和耶路撒冷。因为以赛亚先知是南国的先知，当然他也是全以色列人的先知，同时也是列国的先知，但是重点是讲犹大和耶路撒冷，犹大和耶路撒冷。那么这一章圣经的中心，整个这个第二章的中心是有罪必罚来登神山，有罪必罚来登神山，神的山也就是奔神的殿，同样的意思，来登神的山，下面一句就是奔雅各神的殿，就是第三点，有罪必罚来登神山。所以这一章圣经里面主要的第一段就是二节到五节，这一段就是末日圣城的复兴。这一段讲什么呢？讲到末日圣城的复兴，因为它围绕着圣城，其实圣城就代表整个以色列家，因为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中心，四方的中心，圣殿的中心，也是他们的京城。所以二节到五节它是一个预言，这一段是讲末日圣城的复兴。六节到二十二节又一个题目，是讲到现今的圣城，现今的圣城。那第二段里面就给我们看到选民各样的罪恶和神的刑罚必定来到。第六节到九节是选民各样罪恶，十节到二十二节就是神的刑罚来到。所以神的信息包括神的审判，但同时呢，第一段又是讲到神的救赎。末日圣城的复兴实际就是神的救赎，虽然以色列人充满了罪恶，但是神还要怜悯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得到救赎，幕后有一个复兴。而二节到五节的这个复兴，实际从预言来讲就是指着国度的复兴，国度的复兴，将来基督要做王，也就是马拉基书 第三章所讲的，这个神的使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，就这个基督第二次要再来，要进入他的殿，他要做王，他要做王。所以现在我们先看二节到五节这一段，请大家我们一起念。
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会万里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座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信回必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，他必在世代世国中执行刑法，为被多国民断尽是非，他们要将刀打伤犁头，把枪打伤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。雅各家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好，就到此，二节到五节啊，这一段实在是先知以赛亚从神那里得到的预言，讲到幕后的日子，就是幕后，也就是基督再来，也只有基督再来能够带来这样的复兴，这个圣城整个改变，是一个属灵的复兴，也是预言中的实际的一个真正的复兴，也就讲了国度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，他说幕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。所以这个山叫什么山？是耶和华的山，而且是耶和华殿的山。因为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建立在圣城上，建立在山上，就是锡安山呐、锡安山，圣城建立在锡安山，耶路撒冷有的时候也叫做锡安，也叫做锡安。所以他这里讲到幕后的日子，那就主再来，幕后的日子有这么一天。耶和华殿的山，这个山不是一般的山，这个山有神的殿，而这个殿是基督，他要进入这个殿，
见的见，就是以色列最好要见你的见，要见你的见。而且首先呢，那一个敌基督在先后第二章就讲到了，那一个敌基督大罪人，他要首先进入神的见，自称为神，但是没有多久就被主耶稣降临的荣光和他什么呀，和他的口中的气就要把他废掉，就要把这一个敌基督废掉，而这个殿呢就要分裂为圣，基督要进入这个殿。所以在最后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很清楚地讲到，这一个沉沦之子就是大罪人。第四节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，自称是神。但是第八节，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，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，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，所以转眼之间他就被消灭，他就被消灭。而这个剑分别为圣，是那个基督，是真正的那个王要来到，要进入这个剑，要真正的来救赎他的子民啊！这就是指的这个，我们知道七年大灾难过去，接着就是基督第二次再来。而七年大灾难当中，特别是后三年半，完全是敌基督掌权啊，真是一统天下。那个大罪人，那是预言中的那一个小角，他要来到，他要这个毁坏以色列人，要破坏他们的信仰，要破坏以色列人，而且呢，他要在殿中自称为神，但是之中呢，他被消灭。所以这里说幕后的是耶和华殿的山，这个殿成为耶和华殿，而且是耶和华殿的山。那这个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以色列，以色列。这个以色列必坚立，这里说必坚立，这个坚立这两个字非常重要。以色列曾经是受到外国的侵略，列国的侵略，他们曾经也是东倒西歪，仰望亚述，求告埃及，常常是依靠外国的势力，列国列邦的势力，所以以色列是动摇的，是不坚立的，在信仰上，在政治上，在各个方面都是不坚立的。到现在我们看以色列国也是这样，靠这个势力，靠那个势力，靠自己的刀兵啊，靠自己的血气，那怎么能够坚立呢？但是幕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。我们现在想想，怎么能够坚立？这一个山，因为是耶和华殿的山，成为神的殿了。我们知道，殿代表主自己，这个殿本身就是主自己。主耶稣也曾经预言过，他就是殿，他的身体就是这个殿。他三日三夜为我们钉死，我们死而复活，成功了这一个殿。所以这个殿代表什么？就基督他救赎的恩典，领导了这以色列，所以这一个山就必坚立。所以首先为什么能够坚立？因神的救赎而坚立，救赎就是十字架。所以保罗在林前第三章也告诉我，教会什么是根基？十字架是根基。保罗说我好比聪明的工头，聪明的工头啊，这个建立建立这个教会的根基，把教会建立在什么根基上？耶稣基督的根基，耶稣基督就是他和他的十字架，把十字架的根基。所以耶和华殿的山怎么样能够建立？就是必定因他的救赎而建立，因基督第二次再来是之中啊做救赎的工作，就是最要紧的，就要救赎他的子民，救赎神的儿女，所以必建立。这是第一点告诉我们，一定建立，不但建立，而且说这一个山超乎诸山，超乎诸山。诸山就代表列国，以色列将来有一天要成为列国之首，现在你看不出来，但是这个预言一定会应验的。就是国度来到的时候，基督做王的时候，你别看以色列是个小小的国家，但有一天成为列国之首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列国列邦经过基督审判以后，将来都要来敬拜大君王，都要到耶路撒冷来侍奉。以色列这个国成为列国之首，所以这里说必定坚立。第二点，还要超乎诸山，甚至高于过于万里，这个山。所以以色列代表什么？今天也代表教会。我们先讲预言来讲，这实实在在以色列有一天啊要什么被高举，这个以色列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彻底救赎他们。当然他们要经过痛悔，这个在撒迦利亚书特别提到，以色列是经过痛悔，仰望他们所占的，男的都在一处，女的都在一处，经过彻底的痛悔，以色列全家得救，所以可以进入国度。所以这一段完全讲了基督国度的来到。所以耶和华殿的山必定建立，因着神的救赎，因着基督二次再来彻底救赎他的选民，所以要建立，而且超过诸山，列国列邦 一个地方，都在永江这一个山，永江这一个县，因为这里有基督，这里有圣方，这里有这个耶路撒冷，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圣方的中心，所以万民有一天都要流归这个山，而且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大家非常渴慕来做什么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因为这个山上最要紧的就是有神的殿在那里，殿代表什么，侍奉敬拜神，人们心里面将来有一天都会渴慕要敬拜神，经过大的战争，经过许多的痛苦，这个世界上人最需要的什么，就是一位真神，这种属灵的敬拜，所以列国列邦都要来，而且他们要说一句话，说来吧来吧来吧，你渴慕的人要来，心里穷乏的人要来，真正世上找不到安慰的人要来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登耶和华的山，所以这个山被称为耶和华的山，被称为耶和华的山，以色列是属于耶和华的，是属于神的，属于神是耶和华的山，所以大家都来，以色列原来是什么呀，是属于自己，属世界，那个时候没有人来，耶路撒冷曾经长期的荒凉，长期的荒凉，我们这个耶路撒冷都有差不多一两千年的光景，哪里会有人来呢，荒凉到极点，而且别的国家占领，阿拉伯世界在那里占领，但是有一天整个情况会改变了，末后的日子耶和华这边的山必定建立，建立就占领的稳，占领的稳，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建立是因着神的救赎，基督第二次来彻底救赎他的子民，所有来的人都要敬拜耶和华，是因着他的救赎要建立，而且超过诸山，高举过于万民，万民都要来，而且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我们知道怎么样叫做登耶和华的山，诗篇二十四篇，诗篇二十四篇三节到四节告诉我们怎么样叫登耶和华的山，登耶和华的山的人，那里就讲到了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够住在耶和华的居所，那就必须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，这样的人你才能够登耶和华的山，就巴不得我们今天都有一个可恶的心来登耶和华的山啊，要这样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，不再追求世界虚空虚妄，岂是不怀诡诈，诚诚实实的心，这样人来登耶和华的神，而且说奔雅各神的殿，大家来到殿中来敬拜他，没有别的企图了，也再没有别的目的，只有就是一个敬拜神的心，敬拜神的心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你来到神的殿中，来到耶和华的山来做什么，敬拜神，还有呢渴慕主的道，他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主的路就是在圣经里面，主的路就是主所行的，他的脚踪，他所走的每一步路，那你只有来到神的殿中，来到啊他的道的里面，所以他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那你就能行他的路，就是主怎么走我们要怎么走啊，来效仿他，来跟随他，行他的路，下面又告诉我们说，因为圣伟必出于西安，为什么这么多人将来有钱都要涌向西安，涌向耶路撒冷呢，就是因为耶路撒冷和西安这里有耶和华的圣伟，我相信那个时候每一个祭司，每一个先知，每一个属神的人，以色列他们里面都充满了主的话，这里说因为圣伟出于西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出于耶路撒冷，如果这个地方没有神的话，我相信没有人来，荒凉，这甚至说成为野狗的居住的地方，帝国是吗，这个许多外邦都居住在那个地方，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曾经经过三次的被掳，多么凄惨，以后就成了这个罗马帝国的殖民地的所范围之内，但是有一天整个改观，整个改变，这一节到三节是指的这个一节到五节，二节到五节啊是指的末日的这个圣城的复兴，就是国度的复兴，但是同时我们知道这里也可以代表属灵的复兴，教会也能复兴，也可以有这样的复兴，这里说幕后的日子，但是我们想只要耶和华殿的山因着救恩而建立，因着主的话而建立，所以第一是因着救恩救赎我们能够建立，第二点就是主的话，因为千军万物都改变，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改变，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，以赛亚书43也告诉我们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我的话永远立定，所以主的话不改变，所以这一个耶和华殿的山能够建立，第一点因为他的救赎，第二点因为他的道，这里充满了他的道，有圣伟在这个 道在这个殿中，所以他去监理。所以从灵性来讲，今天每一个教会，只要我们追求他的救赎，靠他的恩典，借着他的宝血使我们得洗净，那你是立在磐石上。第二点，只要我们听行主道，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明明告诉我们，一个聪明人怎么样叫聪明人，就好比盖房屋，是吧？听了主之道而行了人，耶稣说好比一个聪明人把他的房屋建立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都不倒塌，这叫坚立，这叫坚立。所以这段我们就思想呀，怎么样能够万民流归，我们大不得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个人，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追求，我们的灵性真正在神的面前能够坚立，立在磐石上，立在他的救恩上，立在他的道上，我相信万民流归。你这个山是高过诸山，这个高不是外面高，乃是里面灵性的境界高，属灵的追求啊，对神的标准来说，那个是高，高过了世上的政权、金融、科技，世上的一切外面的建筑，一切的高的东西，有名望的东西，有权有势的人，我相信都能高过。甚至有名有望的人，有权有势的人，也都会低头谦卑，来到哪里？来登耶和华的山。所以说这一段有两个来吧啊，第一个来吧就是第三点，许多国民都前往，因为他们尝到了这个滋味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问雅各神的殿，因为训诲在这里，因为这里有救恩，因为这个殿中有基督，他要做王，他要做王，他是基督，他是王，他也是救主，所以大家都要渴慕来到这里。底下我们看第四点，他必在列国中实行审判，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，他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，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不再学习战绩。那这两节，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就告诉我们基督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和平，以色列将要经历国泰民安。从以色列，从他们这个国家来讲，他们享受国泰民安，那是真正的国泰民安，又不再有战争。你看现在中东的战争，自从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宣布独立的那一天到现在，这战争大大小小根本没有停止过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允许要实现在一个以色列他自己所拣选的子民身上，但就是有许多的反对，而且以色列也需要经过许多的熬炼，他们里面很多的渣子，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承认基督是弥赛亚啊，耶稣就是弥赛亚。所以当然有战争，但有一天这里告诉我们，神要什么？他就是指着基督，这个在殿里的那位基督，他就在列国中实行审判，那就是结束哈米基多顿的战争，一切的战争都要停止。最大的战争就是圣经在启示录16章所预言的那一个哈米基多顿的战争要结束，所以他要什么？在列国中实行审判，他接着审判，粉碎列国，粉碎哈米基多顿的战争，粉碎比基督领导的那一个战争，那一个胜利。所以他在许多国民中断定是非，神亲自审判。那最后呢，刀就打成犁头了，枪也打成镰刀了，这什么意思？平时的时候都是大家彼此都是刀枪相见，短兵相接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明的暗的，谈判桌上都是和平和平和平，背后都在扩军备战，哪个跟哪个有和平？没有啊，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，都是这样的。但有些基督做王的时候，真正带来和平啊！在这里说，不再学习战争，真正有和平，享受和平，享受和平。本来是刀枪，现在改成犁头，什么意思？耕种田地，要撒种了，快快撒种。打成镰刀什么意思？收割庄稼。镰刀是做什么的？收割庄稼。所以我们大家心里面彼此之间千万不要有刀枪，你对付我，我对付你，是吧？而且要怎么样？大家一致的要耕种，要撒种，要收割，流泪撒种，欢呼收割，欢快的去传福音，去收割庄稼，抢救灵魂，这是真正的和平要来到。所以按照预言来说也是这样，所以基督做完，我们就在地上是整整1000年，那叫做千禧年国，也叫做和平的国，因为基督做完，连自然这个生态各方面都会有所改观的。这个在以赛亚11章和以赛亚书65章啊，66章都有提到。所以这一段的第五节就是最后一节，这是一个先知的呼吁，也是代表神的一个呼吁，雅各家呀，来吧， 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一切黑暗的不要在这最终了。什么是光明？主就是光，我们的神就是光。什么是黑暗？罪恶就是黑暗，彼此相恨。所以约翰一书告诉你，你恨弟兄，你就是在黑暗里面。你不饶恕人，因为没有恨弟兄，你就在黑暗里。所以这里是神的呼声啊，雅各家呀，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这个光明就是千年国度，基督作王，大家都要来。来到哪里？来登耶和华的山，来奔雅各神的殿。所以这一小小段里面，我们看有两个来吧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大家都听见这个呼声，来吧，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，来吧，我们要奔雅各神的殿，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，那就是弃暗就光。大家不要在这黑暗里面，世俗罪恶相争，那都是在黑暗里面，要在光中。神就是光。这一个来吧是什么意思？来吧，那就是一章的十八节。我们翻回来看一章，就是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们来。”这里讲到，这是耶和华亲自做的。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你们的罪孽谁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谁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这是包括这个。这个来吧的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呀？我们虽然有罪，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，像丹颜，但是你来吧，来到他的救恩的面前，来到他十字架的面前，他能把我们变。他的宝血把我们洗净，把我们变成什么雪白，使我们白如羊毛。这就是他救恩的伟大。所以我们大家要来吧，我们不但自己来，把我们的全家带来，我们的来吧，我们来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来享受他的恩典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有最后的三个来。启示录我们最近查过，启示录最后一章，最后一章的十七节有三个来，我们请大家念一下十七节啊，第几念？好，第几年？圣灵找到了吗？好，第几年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在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在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时刻。这里有三个来，这个来就是呼，这个来就是我们大家要渴来得那个白白的给我们的生命的水，救恩的泉源，它的丰盛，生命的泉源，生命的也代表主的道，也代表他整个的他全部的那个救恩的泉源。所以圣灵第一个呼吁是圣灵说来，第二是心腹都说来，心腹代表教会啊，我们负有传福音的使命啊，圣灵说来，我们大家也都要说来，听见人也该说来，我们都要呼应啊，要响应啊，我们就是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来做什么？口渴的人大家要渴，要渴，要渴，因为是我们对世界的东西还有所渴。这里有什么新鲜的事情？这有什么新鲜的东西？那我们都很追求的世界的东西，买这个买那个啊，追求这个，怎么样去设想，怎么样把自己的家庭把个人的事业搞好啊，当然也不错，但是我们更要渴的是属灵的，属天的。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来，所以说雅各家来吧，就是我们要渴呀，要渴呀，渴什么？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，但根本不要你付代价，不用你花钱，只要我们肯谦卑，肯来啊，这是一个意思。还有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，耶稣亲自说，说什么呀？说宣告的来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要来。我们都是劳苦担重担，世界上的重担，家庭的重担，心灵里面有的人犯罪有罪恶的重担，是吧？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，主让我们来做什么？在他面前得安息，享安息，得安息，享安息。耶稣说：“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子，这样你们就能得享安息。”所以我们大家要来呀，要来，要来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也是告诉我这个意思，我们要来享受他的恩典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，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，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，替我们祈求。所以我们大家要来，这个来的意思太丰富了，就是你要来到这一位啊，永远的主，是丰富的主，他是生命的源泉，是一切的根源，是 的根源是生命的根源，是爱的源泉，所以我们要来到他面前，在他的光中行，那就是离开黑暗，这就是第一个。所以幕后的日子，国度的复兴要来到，但是今天我们随时都可以有这个复兴，只要我们的什么，我们这一个殿的山要被建造建立起来，不要再摇动，不要再随风一教之风，不要再东看西看，不要再东倒西歪，因着主的救恩而建立，因着主的道而建立。此外我们不会有什么，我们也没办法靠人靠势力，我们不能建立，只有靠得住我们那个得到建立，那你这一个教会，你这一个团体就能够高举，主把你高举，能够超过万民，超过万民，万民都能够流归，有这样的大数据会来到啊！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。好，下面我们看六节到九节，六节到二十二节是整个一大段，我们再分成两小段。六节到二十二节是讲到现今的圣城，前面一段是讲到幕后圣城的复兴，末日圣城的复兴。那么现在呢，先知以赛亚又转过来讲到现今，就是当时先知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，犹大家耶路撒冷的现状是多么可怜，充满罪恶，所以先知不能不提，而且是责备他们。六节到九节，选民各样的罪恶啊，六节到九节所讲的就是选民的罪恶。我们看第六节，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，耶和华是虚点，就是后加的，实际就是说的为什么神离弃了他的百姓雅各家。这里告诉我们主要的原因是什么，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，做官照像非礼一样并外邦人击掌，东方的风俗就是充满了拜偶像，最明显的最突出的就是拜偶像，做官照这是一种邪术迷信，观天象，从天象可以看出什么样的兆头，做出什么样的预言，所以有些东西都是和邪灵和邪术是相密切相连的。所以神为什么离弃他的百姓雅各家，雅各家是可以指的整个的以色列来讲，但在当时来讲就是耶路撒冷啊，犹大家啊，神的选民啊，神为什么离弃呢？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，充满了世俗罪恶，拜偶像，做官的，用人的办法，人臆想出来的东西，人猜测出来的东西，人编造出来的东西，迷信的东西，根本不根据事实的东西，而且更是去随从邪灵的东西。非利士人就是击掌的意思，就是联盟，击掌一般做稿在这里意思就是和外邦人联盟，因为他们有这个订合同啊，做一些什么手续还要击掌。下面就讲了三个满了，那具体的罪是什么罪呢？七节八节啊，七节八节就是告诉我们雅各家到底什么罪，为什么神离弃他，神离弃他一定有原因，什么罪？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七节，他们的国，这个国就是这以色列国啊，神的百姓。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国分裂成两个国家，北国叫以色列，南国叫犹大。你不管哪个来讲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，这是第一个。我们是钱多最多，是吧？金银多，财宝多，更加贪婪，也更加犯罪。这第一点，他们满了什么？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。他们依靠的就是金钱，靠的就是金银。甚至我们这多少次犹大家、以色列家好多国王啊，都是做什么？有外敌来侵略的时候，他们就把金子，甚至圣殿的金子，许多财宝都什么送到国外去，仰望啊外国的势力来保护他们，而不仰望神，是吧？靠金银。第二点什么？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。这点表明他们什么意思？马匹车辆就是势力，一个国家呀，军事很强，但是神的儿女是没有让他们靠这些，没有让他们靠这些。马匹车辆代表人的什么呀？人常常容易靠自己的才干、勇力、势力呀。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告诉我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什么？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你多好车多好马，你根本不靠耶和华的灵。神工，什么叫神工？神的工作啊，那就是说不能靠地上的势力，靠车马，乃是要靠耶和华的灵，是圣灵的工作，而不是人的工作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他们地满了偶像，这就是东方的风俗啊，满了偶像，外邦人都拜偶像，他们也拜偶像， 出去拜的那个厉害呀、啊！不管犹大家几这么样东西，你也在偶像一面行邪淫，因为当时的风俗就是在偶像的庙里面都有男妓女妓，行邪淫，你也在偶像在淫奸淫的事情，这样的污秽行邪淫啊，就自己指头所做的，充满了人的东西，人工人手，甚至于地景接受非贱人屈膝，中国人下跪。你不管有钱没钱，地位高的地位低的都在里边，所以不可饶恕他，那就是说简直难逃审判。这句话的意思简直不能逃避审判，因为什么？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尊贵的非贱人都在跪拜，跪拜什么？跪拜偶像。这就是以色列国，这是神的神所拣选的人，竟然充满了这三样，充满了金银，充满了什么马匹车辆，又充满了偶像，那这里面就包含了许多许多罪恶呀，在得罪神，在犯罪。这到第九节为止，就是讲到以色列的光景，雅各家的光景，所以神离弃，神离弃。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，主的话胜过千万的金银。神的百姓，作为神的百姓，我们应该看重什么？不是我们不赚钱，我们要生活，但是我们今天最要紧的是什么？主的话。诗篇119篇多次提到主的话胜过千万的金银。那我的心，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，不趋向非义之财，因为主的话胜过千万金银。他们却什么呀？离弃了神，也就离弃了神的话。主的话不看重，金银却是非常非常看重，甚至不择手段。有的人忙完累呀、啊，退休了老了还要赚钱赚钱赚钱，到处都是这样。金银，以金银以金银为神呢、啊？这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不是释放神，你就释放马门，你不可能又释放神又释放马门。所以我们应该满了主的道，他们就是满了金银。第二，马匹车辆，他们就是不靠圣灵，我们应该满了圣灵。神的儿女应该心里充满了圣灵。主耶稣蛮有证明的能力，所以他出去讲道，耶稣到处讲道，怎么样？不像门徒一样蛮有权柄，因为你们充满圣灵，所以你不是充满圣灵，你就充满了车马、人的才干、勇力，靠这些势力。第三样，我们知道偶像就是主外另有所爱，神的儿女，我们应该满了神的爱，专一爱神，倾心爱主，专一爱主。但是他们却是充满了偶像，说明他们爱主的心已经没有了，没有爱主的心了。这三样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追求什么？满有主的道，满有圣灵，满有主的爱。但神就不会离弃我们，但是他们却相反，却充满了罪恶。第十节以后呢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刑罚来到。从第十节以后我们看，就神的刑罚来到，这是不可避免的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，他是公义的神，有罪神一定要声讨。你不敢悔改，那神说他的刑罚要来到。这第十节以后就是刑罚来到。第十节还有第十九节还有第二十一节，这三节圣经啊，我们知道有同样的意思在里面。我们看第十节，你当进入岩穴，藏在土中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。十九节，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，人就进入石洞，进入土穴，躲避耶和华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。第三次就是21节，当耶和华兴起使地大震动的时候，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。为什么先知这里连着提了三次这样的话？那就意思说神的刑罚来到，巴不得你们能够逃，能够躲，能够藏，好躲避什么？躲避上上帝那个威严的审判，但实际上是躲避不了的。所以这三句话也带有讽刺的意思，就是说神的刑罚来到是不可避免的。你能逃吗？你躲到哪里？藏到土里面去，藏在土里面，藏在岩石穴里，你也不能逃避神的审判。所以讲三遍，讲三遍的意思就是说，巴不得人能够逃避，但实际是不能逃避。在启示录第六章最后两节也是这样，启示录第六章我们这就开始了七印了，前面六个印，启示录第六章的最后两节怎么讲？也可以从15节练习啊，15到17，启示录第六章15到17，就是末后的日子，当神的审判临到世人的时候，我们这启示录里有七印，又包括七号，再包括七个碗，一个在一个在的临到。 会指着神和羔羊。羔羊是救赎的，但是末后的主他再一次来，不是救赎了，那是要审判，审判。啊，这个审判没人能逃避，除非你悔改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悔改。只有悔改才能够躲避，而不是躲避哪里？躲避到岩石穴里面，找一个山洞藏起来，啊，挖一个土土窟窿，你去把它藏起来。那真像鸵鸟一样的依恋，所以我们就要这样。那我们现在从第十节看一下。你将进入岩穴，藏在土中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，说明神的审判要来到。所以说你们要躲避，要躲避。但是积极的方面就是悔改，因为神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是没有人能够逃避的。到那日，就是神审判来的时候，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，心情狂傲的都必屈膝为度，耶和华被尊崇。接下来十二节以后，就是神要刑罚什么人？刑罚高傲的，刑罚狂傲的。高傲的人和狂傲的人都要刑罚，因为这些不肯屈膝，不肯悔改，不肯降卑。人在神的面前最大的罪什么罪？就是骄傲，不认识自己，抵挡神，犯罪神，不承认自己的罪。有的人甚至居心比神，像魔鬼一样。魔鬼所以成为魔鬼，那为什么堕落的？他本来是受高的基督徒，就是因为居心自比神，要比神还要高，要与神同等。所以这里说到那里，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，一定要降为卑，而且心情狂妄的也都必屈膝，在这位至高神面前应该是这样。唯独耶和华被尊崇，唯独耶和华被尊崇。所以幕后的说，神审判的一些结果就只有耶和华作王，全地都要敬拜他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他是为人伸冤的神，是为人辩屈的神。如果地上没有一位审判的神，那这个地不是大乱了、啊？那人们的冤屈在哪里生呢？那好人也不要做好事，种什么一定收什么的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这唯独耶和华被尊崇。我们所以常常骄傲不能自卑，就是我们自己要被尊崇。你们大家都尊敬我，唯我独尊，是不是、啊？自己的自尊心好强啊，好了不起啊。所以在我们的家里，在我们个人，在我们的团体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要让耶和华被尊崇，这是很要紧。所以下面就具体的刑罚了。十二节，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来到，这个日要领导谁？领导骄傲狂妄的，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。有可能你是在政治界的人物，你是个统领啊、首领啊、君王啊、将领啊，那了不起啊，一国之首，不可一世。盖世的君王又怎么样呢？神说我要降罚，要打倒这些骄傲狂傲的人，一切自高的人都必降为卑。还有领导什么？领导地方的高大的香柏树，这很明显就指着以色列家的君王首领，就代表着地方的高大的香柏树，挺拔，顶天立地，那简直目中没有神了。还有巴山的橡树，特别提巴山那里是最肥沃的地方，橡树茂盛，它的叶子特别清脆茂盛。但是以色列一向都是在橡树那里，在以赛亚书65章提到，很多地方提到，有根据的，在橡树那里拜偶像，各清脆树下，各高岗，各山上都在那拜偶像行行营。他们不是在神指定的地方来敬拜神，而是在他们喜欢的地方橡树下来拜偶像。所以神要把他打倒，要领导，所以神的刑罚要领导。你高傲吗？要领导。你偏斜吗？神的刑罚也要领导。第十四点，要领导一切的高山的峻岭，在金融界，在科技界了不起，现在人造人，现在英国最近又是交警，英国在复制人，谁能把他打倒啊？他这样的狂妄，那人成了商品了，随便可以卖器官啊，可以买卖啊，当做商品一样。高山峻岭，神的刑罚要领导。不管是在教育界、文化界、政治界、军事界、金融界，好了不起啊，那些强人呐、伟人呐、高人呐，高山峻岭一样，神说我要刑罚。又临到高台，高台是什么意思？高台是一个国家呀，一个城市啊，居高临下设立的那个守望台，这个以神要把它打倒。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是怎么样啊？为了保卫自己， 为了激荡神，坚固城墙也是这个意思。坚固城墙表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们拥有啊这个实力、马兵、这马匹、车辆，还有金融各个方面都是非常的坚强，像一个坚固的城墙一样。神要摧毁的，如果你不敬畏神，如果你不造福于百姓，如果你不为人民、不为百姓，而只为自己的话，那些个坚固的城墙和高台、高高在上的，神都要把它摧毁的。又临到谁？十六节，临到他是个船只和一切可爱的美物，这就是商业界了。那以色列也是跟列国，他是一般那个时候都是指的西班牙、西欧，船只来往来做商品啊，做贸易、做交易，但是他们没有神，他们这几个都是这个做这些事情都是犯罪、离弃神，甚至许多罪恶在里面。一切可爱的美物，那是金融财宝啊，金融财宝。所以说这些个都要什么？整个刑罚要领导，刑罚领导都要把什么摧毁？骄傲的必屈膝，狂傲的必降卑。这个是重复了十一节了。我们看十一节已经提到了，现在再提。你不肯降卑，谁说我有办法把你打下来？这许多高傲的人呐、他的阶级都不会好的。啊，抵挡神没有什么，必降卑。在那日，唯独耶和华被尊崇，只有神高过一切。所以我们只有谦卑的人才是尊崇，尊耶和华啊，让神被尊崇。只有谦卑的人，一个高傲的人，他绝对不让神，不让神来被尊崇，他自己还被尊崇了。要说我们要谦卑，这章特别告诉我们，谦卑要谦卑。还有十八节告诉我们，神还要打倒什么偶像？偶像必全然废弃。你所有拜偶像，我们知道犹大家一次、两次、三次被掳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离弃神，拜偶像，行邪淫。最主要的原因除了骄傲以外，就是偏邪拜偶像。这么多的偶像，所以心中没有神，另有所爱。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有形的偶像，但我们心中常常不知不觉有一些的形象在我们里面，占着神的地位。有人拜金钱，有人拜祝福，有人自己的事业、自己个人的自尊心、自己的名、自己的利、自己的地位或自己的小家庭，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。这个偶像已经全然废弃，一环兴起是地下的震动，那个时候人就怎么样，你就连逃命都来不及了，你还什么偶像了？你就进入石洞里面，就进入土穴里面了。我们知道很多人呢，说战争了，说防空壕，我们小时候也有，是不是？在天津、北京都有，挖了很多防空壕啊，躲在里面，结果炸弹了，天天不炸哪里？天炸你这个地方，你说你躲也没法躲，只有躲在基督里，我看最平安。防空壕都没有用，你挖什么土穴、你躲避耶和华的金河和威严的荣光。最要紧的是什么？要悔改，要离弃罪恶。所以到那日，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、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。这句话就说明，有一天所有他们所依靠、所喜爱、所恋慕、所遵从自己金手所造的金偶像、银偶像宣告无用，要被废弃，要扔掉。因为这些呢，在他们逃难的时候，在他们急难的时候，当神使大地大震动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不能救他们。你哀求偶像的时候，你所拜的那些偶像，所制造偶像，他一点不能救你。所以呢，扔掉他吧，哪怕是金的银的也都要扔掉。所以我们翻过来再看一下前面第几节啊？七节八节不是讲到吗？他们的国满了金银，有一天金融财宝都被神摧毁。他们的国满了马匹车辆，有一天他们经过的城墙、他们的高山阵营都被打下来。他们又满了偶像，所以有一天神要降罚，使他们的偶像都被废弃。偶像一个也不能救他们，在极难的时候，偶像都自身难保，所以我们可不能靠这些。甚至有些人把自己的工作、侍奉都当作偶像，有一天神把它拿掉，你当作偶像的时候就把它摧毁，哪样是属我们的？所以前面三个满了，这里后面就告诉我们，神全部都摧毁。你不在主里的一切建造都要归于虚空的，都要归于虚空。所以第二十一节说到耶和华兴起时，地大震动的时候，人能怎么办？要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，躲避耶和华金河和他威严的荣光。我想唯一的一个就是你要进入 入基督的那个磐石里，那是有救的，那是平安的，从此以外没有平安。世上的磐石，地上的办法，人工是吧，你去救掉谁，有人急难说是投奔朋友，投奔亲戚，你投奔谁，投奔谁也没用。岩石山穴都代表人的办法，靠环境，靠自己的聪明，有些自己还有一技之长，还有再一技，你哪一技都输不成了。但那个时候真知道了，只有靠投靠在基督的磐石里面，那是真正的平安。不然的话，邪恶的躲避，耶和华的敬贺和他威严的荣光，这个是指着神的审判，是指着神的审判讲。所以神是威严的，神不轻易发怒，神也不轻易降罚，也不轻易审判。但是当一人一再不悔改的时候，我们最近查过启示录，也是给我们看到神是多么的宽容、忍耐、等待，甚至神的降罚都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，不是一下子全部给你人类人毁灭，你们既然都不信算了吧，不是这样，神等待、神宽容，给人悔改的机会，啊，叫人能够悔改，能够投奔他。所以我们要投奔神，要依靠神，让我们也看到地上的一切，你所依靠的金银，所依靠的马匹车辆，就是你的财产、你的勇力、你的实际、你的实力，一切的一切，还有偶像，都靠不住。这最后一节，大家一起念一下：
你们休要依靠世人，他依靠你不过有气息，他在一切世上可做什么呢？
这世人包括一切，或者你最爱的人，你最亲的人，你以为他能够靠得住，但有一天可以证明你最爱的人也会变心，也可能靠不住，或者有限。妈妈最爱我，爸爸最爱我，但父母也会离开的，是不是？生离死别在身上都是有必然的。你说人怎么办？就靠住，所以就要依靠世人，他必靠你，不过有几十篇146篇三节到五节就告诉我们，不要依靠世人，不要依靠君王。他的七一段就归回尘土，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，当日就消灭了。诗篇118篇告诉我，不要依靠君王，不要依靠王子，什么都不要靠，靠不住啊！靠谁呀？耶和华是我们的依靠，他的救赎，他的道是我们所依靠的。所以诗篇里、箴言里都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话语是炼净的，好像泥炉中啊炼过七次，一点渣子没有，一点水渍没有的。投靠他的，他必做他们的盾牌。所以我们要投靠在主的话里面、主的道里面、主的救恩里面，他的磐石上，那是靠得住的。世界一切都是靠不住的。那么接触到这里，那么这一章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回到第一段，就是二节到五节。既然神的审判是这样威严，雅各家又充满了罪恶，怎么办？那第一二节到第五节就告诉我们，来吧来吧，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圣，来到他的救赎里，来到他的殿里，要登雅各的殿，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个是对我们大家的呼吁，也是对世人的呼吁，来吧，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这个光就是主自己，这个光也是他的道，因为主的道就是光，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路上的光了，在他的光中行走，这个光也是他救恩，因为圣经说救恩的明灯啊，主的救恩是一个明灯，照亮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再在黑暗中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要背的圣经就是2章到第5节，我们大家念两遍：雅各家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再念：雅各家来吧，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。不要在黑暗里面，那我们的心里不能有一点黑暗，也不能有一刻、一分、一秒的黑暗。什么时候我们恨人？什么时候我们贪婪？什么时候我们在世俗里？什么时候在情欲里？在肉体里？在自我的里面？我们就是在黑暗里面，没有光啊！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12节也告诉我们：“我就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这光是什么？是生命的光。是圣灵的光，是生命的光，是真理的光，是救恩的光。所以我们要在他的光明中行走，你不至于失迷，你不至于犯跌。好，最后我们大家再念一处圣经，我们就结束完。耶利米书第9章，
九章的二三节二十四节。因为你说第九章二十三、二十四两节，我大家一起念啊，二三二四，耶和华如此说：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有智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宝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。认识是我是耶和华，就知道的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个话从抬头到末了都告诉是耶和华说的话，是耶和华说的话。神亲自今天对我们说的，叫我们不要在这三方面夸口。有的人靠勇力夸口，有的人靠自己有聪明有智慧，特别是这个头脑好是吧，读书也读得好，也有学问也有地位，你不要夸口。有的人会赚钱，有财宝有财务，你是个财主，你也不要夸口。这三样都不要夸口，包括这世界上各方面的人，各界各行的人都不要夸口。要什么呢？夸口是因为有聪明，你那个认识耶和华，这个聪明求主赐给我们。所以啊，箴言里告诉我们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这圣者便是聪明，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。我们能认识神，这是神给我们的聪明。一个人啊，不认识神，而且心里说没有神，这个人叫做愚顽。诗篇里告诉我们，这个人叫愚顽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其实最愚顽了，是不是？是聪明人认识神，所以我们要夸这一点。我们今天靠主恩典，我们能够因着主的话使我们认识神，而且知道他喜悦什么，他喜悦在世上底下有这么三个方面事情：慈爱、公平、公义。这个我们要追求，不要追求前面的三样，自己的智慧、自己的勇力、自己的什么财务，你不要追求那三样，你要追求慈爱、公平、公义。那主不会让你有缺乏，主不会让你没有聪明，因为你敬畏主，主就是给你聪明。敬畏主是智慧，远离恶是聪明。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八节，敬畏主是智慧，远离恶就是聪明。那我们不要追求那个罪恶的聪明，世上的聪明，以此夸口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我们彼此勉励。